那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十五章，我们从33节开始读。马可福音十五章33节到41节。马可福音十五章33节。正午时分，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，一直到下午3点。大约下午3点，耶稣大声呼喊：“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！”意思是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听，他在呼叫以利亚。”有人跑去，把一块海绵沾满酸酒，绑在桅杆上送给他喝，说：“等着吧，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救他下来。”耶稣大叫一声，就断了气。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站在对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断气的情形，便说：“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”有些妇女在远处观看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撒罗米。耶稣在加利利时，他们就跟随他服侍他了。此外还有好些跟着他上耶路撒冷的妇女。大家早上好，弟兄姐妹早上好，朋友们、客人们早上好，很开心你们每个人来到我们当中。受难节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最重大的节日之一，我们庆祝耶稣的死和复活。我们当中也孩子也有孩子来到我们当中一起聚会。那通常星期天呢，我们会有主日学，但今天受难节我们是和孩子一起庆祝，我们也一起听讲道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然后开始来学习圣经里非常重大的内容。父神，感谢你，我们为着复活节的事件感谢你，为着基督十字架救我们感谢你。主神，祈求你今天早上吸引我们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十字架，让我们认清你为我们罪的赦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父神，祈求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明白奇妙的福音，祈求你让我们更爱耶稣，更清晰地认识他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那人类历史上啊，有不少让人悔不当初的失败，我给大家几个例子。1867年，俄罗斯以每阴谋2分钱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，当时非常便宜吧，这个价格。当时他们以为阿拉斯加只是荒原，没什么用的，但实际上呢，阿拉斯加底下买了很多的石油。那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损失。披头士啊，成为最大的摇滚乐队之前，迪卡唱片公司曾拒绝跟他们签约。他们当时以为吉他乐快要过时了，所以没有签约。哈利波特呢，也经历了类似的插曲。曾有12家出版商拒绝出版《哈利波特》，直到后来有人发现《哈利波特》实际上是一座金矿。那接下来这个失败是最咬人的。2000年 ，Blockbuster， 记得从前我们是要租 DVD 看电影的吧 ？Blockbuster 呢曾经辉煌无比。他们以为人们总要用 DVD 的，然后呢？2000年9月 ，Blockbuster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拒绝收购当时处于困境的新兴公司 Netflix。 这是多大的损失啊！你想象一下，当时他们拒绝这些现在是大牌的一些书本啊、娱乐等等，然后几年后回看，你看到哇，当时接受他们的人现在已经成了富翁的，但当时我居然没有接收他们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五章，这是高潮部分。今天是耶稣受难节，我们纪念耶稣的死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，你的决定也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时刻。那这段改变人生的经历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败。那这段经文提过的失败，比错失 Netflix、 哈利波特还有油田更惨败。经文中提到那些人没有认出耶稣的身份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惨痛的失败。那真正可怕的是，今天早上在座的人也有犯同样错误的危险，错过辨认耶稣身份的机会。耶稣来到他们面前，他们却没有认出耶稣是谁，这是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。我发现人类历史上，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前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，这是经文中几乎所有人都忽略的一个秘密。大家想知道这个秘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耶稣真是世人的君王和救世主，这个就是秘密。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上帝亲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他确实有完美的人生，后来为我们的罪受死。这个秘密当时很多人都错过了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耶稣受难节称为 Good Friday。 那贯穿马可福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，耶稣是谁？耶稣是谁？他是世人的君王和救主。耶稣真的是世人的君王和救主。那知道这个秘密后，我们从经文中要了解的第一点是，错过辨认耶稣身份的机会是一场悲剧。大家知道讽刺是什么意思吗？大多数人知道但不能解释。那 Aras Morris 唱了一首叫讽刺的歌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。讽刺的意思是事情的发展与他本来该有的走向相反，而有时这其中还带着黑色的幽默。孩子们，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会我们要玩复活节彩蛋的活动吗？那去年的彩蛋活动比较疯狂，但想象一下今年，我担心你们会在彩蛋活动受伤，所以我给你们头盔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戴。那想象一下，头盔没有起到保护你的作用，反而这个头盔呢，让你大脑受损，你晕过去了。这是非常危险的头盔，所以这太讽刺的。在古代文学中，就像马可福音，讽刺是指观众比人物角色更了解他们自己的言行。请记住，马可福音呢，不是编造的故事，而是对真实事件的真实描述。这段经文里有许多令人痛苦的讽刺。我们刚才没有读这部分，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五章十七节，士兵戏弄耶稣。十七节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，用荆棘编成皇冠戴在他头上。紫袍是给君王穿的，耶稣佩戴世上最珍贵的纯金皇冠， 但他们却用带刺的树枝和荆棘给耶稣做了一个皇冠，把它戴在耶稣头上，并且假装拜他。十八节，向他行礼，并喊着说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他们用桅杆打他的头，向他吐唾沫，跪拜他。他们假装拜他，嘲笑他。他们把他带去钉十字架。他们假装跪拜耶稣。他们说：“啊，这家伙还真以为自己是王了。”他们在嘲笑他。那为什么这很讽刺？为什么这很讽刺？讽刺的是什么？因为耶稣真的是君王，他们却在嘲笑他是王，并且他们还在假装跪拜耶稣，而他们真该跪拜耶稣。那二十五节给出了语境。二十五节，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钟，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。他们是在嘲笑耶稣，就好像你们嘲笑我光头，说我的发型是全世界最棒的。他们说犹太人的王，你看这个人说自己是王。他们用这个牌子来嘲笑他，并且用言语讽刺他。过路的人都嘲笑他，摇着头说：“哈，你这要把圣殿拆毁，又在三天内重建的人，你救救自己吧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”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也嘲笑说：“他救了别人，却救不了自己。”以色列的王基督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让我们看看，我们就信了。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对他出言不逊。你明白其中的奥秘了吗？他们嘲笑耶稣的话实际上是真的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是真的。他们取笑耶稣说：“你说你是救主，那你救自己呀。”他救了自己，却救不了别人。耶稣当时本来可以呼召一群天使把自己救出来，耶稣本来可以让他们打脸，那耶稣为什么没有这么做？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，选择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唯有他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救我们。他通过十字架上显明自己是救主。耶稣不是软弱无能不能自救，是我们自己软弱无能不能自救。耶稣这么做是为了救我们。所以救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们没有接受他，他们嘲笑他，愚弄他，羞辱他，他们错失了辨认耶稣身份的机会。这太疯狂了，孩子们，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，孩子们一起想象一下，你想象一下，英国的国王，他要去你家里吃饭。你可能想，哎，我对国王不感兴趣。那可能你最崇拜的人，他要去你家里吃饭。那对我来说啊，我很崇拜国王，所以他来家里吃饭。所以你整天帮妈妈打扫房子，做世上最美味的饭菜。你甚至打扫了你的卧室，这简直是奇迹。那李国王到来还有五分钟了，门铃响了。你和妈妈去开门。但是你到了门口，你发现的不是国王，而是一个臭气熏天、看起来疯狂、脏兮兮的人。他们看起来甚至都不像人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可以进去你家里洗个澡，吃点东西吗？”然后你妈妈通常都很友善的，要是其他时候他会帮助这个人，但是国王马上要来了，他真的很紧张。他也不希望这个人把家里弄脏，所以他用扫帚把这个肮脏的人赶走了，说滚出去。五分钟以后门铃响了，你和妈妈又去开门，这回不是国王，而是国王的两个保镖，就是那个戴着高帽子的保镖。那他们身上 也沾满了污秽，就像刚才来敲门的人一样，他们问你们看见国王了吗？几分钟前我让他们到来了，我们和一辆污水车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所以呢，我们让国王来你家里先洗一下澡再吃饭，你们看到国王了吗？然后你和妈妈意识到，哇，刚才我妈妈用扫帚把国王赶走了，这是多大的失败，多令人尴尬啊！这是我编造的故事，不是真的。但是这个故事，这个愚蠢的故事，捕捉了这段经文里真实又可怕的讽刺。他们在等候国王的到来，他们等候救主到来。但是，当国王到来的时候，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嘲笑他。当他到来的时候，他们错失了。这是他们所犯的严重的错误。那我们呢？今天的我们呢？你是否也在犯同样的严重错误？你有没有考虑过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以及他的主张？你最近作为一个成人，你有没有考虑耶稣的主张？如果你还在考虑耶稣是谁，刚才提摩太牧师提到了，你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两周以后的福音课程。我们在课程当中会思考有关圣经、有关耶稣的事，以及相关的历史证据。我们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课程。但是朋友们，你不需要等到两周以后才能明白耶稣是谁，因为这段经文，眼前的这段经文，就像我们显明耶稣是谁。所以第二点，耶稣显明他是君王，是救主。我们看三十二节，正午黑暗笼罩了大地，直到下午两点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有时候有这个日食，可能一小段时间，但是从正午到下午三点，黑暗一片。这就像飓风来了，你不可能忽视。你可以想象，耶稣受死的时候，他们都在想，这怎么了？可能我认错了这个人。下午三点，耶稣大声喊叫，以罗利，以罗伊，科萨玛尼，拉玛萨巴各大尼，意思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向他的天父大声呼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？耶稣此时是引用了诗篇二十三篇，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是什么。他为什么喊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替我们人面对上帝对罪的愤怒，他受死是为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惩罚。耶稣是无罪的，他替我们有罪的人受惩罚。所以要么是你自己去面对上帝的愤怒，要么耶稣替你受死面对上帝的愤怒，要么是你被上帝离弃，要么是耶稣被上帝离弃。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。此时耶稣显明他是世人的救主，他是世人唯一的救恩。三十七节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耶稣的死。三十七节，耶稣大叫一声就断了气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耶稣断气之前，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了，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钉十字架。那城里有圣殿，圣殿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人们用幔子把它隔开。这个幔子是把人和上帝隔开。当耶稣断气的时候，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被劈成两半。 不是从下到上，是从上到下被撕成两半，就好像是上帝亲手所撕裂的一样，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障碍被了结了。这是重大的时刻，这是旧约圣殿祭司和生祭献处的终结，这是新约的开始。大家听说过柏林墙吗？1961年到1989年间，这堵柏林墙将东德和西德分开，整个德国分裂了。这堵墙象征着他们的分裂。但是在1989年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些人还记得，历经30年的分裂后，德国重新统一，柏林墙倒塌了，人们在街上欢呼，武装士兵在普通平民当中庆祝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时刻，一堵分裂国家的墙被推倒了，这也是圣殿幔子被裂成两半的情形，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分歧被消除了。孩子们，你也和我思考一下，一会做完从礼拜后，我们有找复活节彩蛋的活动，所有美会的彩蛋都在地上。去年我们太早了，一会呢我们会从水泥地出发，我们在水泥地上等候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圣殿的幔子被撕成两半。所以有人会喊出发，圣殿幔子被撕开了，然后你们就跑去找彩蛋。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圣殿的幔子被撕成两半，我们如今可以到上帝面前来了，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隔阂一次永远被除去了，将我们与上帝分离的罪被一次永远的除去了。如今不需要圣殿了，因为新约告诉我们，上帝与他的借着圣灵与他的子民同在，这是多么奇妙的真理。上帝在我们当中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十字架偿还了一切。马可福音有贯穿整卷书的一个问题，这人是谁？耶稣是谁？我们读马可福音一点点地了解到耶稣是谁。当时许多人没有认出耶稣是谁，但有一个人出人预料地认出了耶稣是谁，他是罗马的一位百夫长。39节，站在对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断气的情形，便说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人类的国王和救主。其他人都错过了，非常惨痛。你会错过还是你会得着？今天你要听群众，当时群众的声音嘲笑耶稣吗？又或者是你认耶稣，你会成为众矢之的吗？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愿意归顺耶稣，让他做你的君王和救主吗？所以结束之前，我要问了大家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我们听见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但他是你的救主吗？朋友们，这是你的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，你要回答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如果他真是你的救主，这就是好消息了。我们把耶稣受难日称为 Good Friday， 把耶稣被杀称为美好星期天，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很美好？因为虽然耶稣受死很悲惨，但是十字架意味着我们人类得自由，得拯救了。耶稣是我们人类的救主，没有比这更甜美的好消息了。人类可以借着耶稣罪得赦免。如果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赞美上帝。耶稣受难节对你来说是好日子吗？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吗？如果你们还没有，你不要绝望，不要自暴自弃，因为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 你只要到耶稣面前来请求他，耶稣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拯救我，你可以做我的救主吗？你今天就可以这样做。第二个问题是同样重要，耶稣是你的君王吗？我们听说耶稣是救主是君王，但他是你的君王吗？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君王，这是缺一不可的。你不可能只选耶稣做救主，不选他做君王。对许多人来说，我们对是否让耶稣做我们的君王犹豫不决。认识到自己有罪，我需要救主，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但是要让耶稣做我的主，这有点可怕。耶稣做你的王，意思是什么？这意味着你的人生都会有改变。你要听这位君王的话，并且照着他的话去做。耶稣掌管你的一切，他掌管你的时间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钱、你的性取向、你生活一切的一切。让耶稣掌权会改变一切，代价很大，可能也会让你感到很可怕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继续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呢？这是非常值得的。原因是，如果你担心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，我要跟你提两点。第一，你要多多思考耶稣对你的爱。我知道让别人掌管你的生活很可怕，但归根到底，你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看到耶稣对你的爱了吗？他的爱不可思议，他为你承担了上帝的愤怒，他为你死，让你永远不用死。耶稣对你的爱表明你可以信靠他，他是一位良善的君王。第二点，你要多多思考耶稣做我们的主所带来的好处。这意味着你有永生，与创造你的天父关系和好，你得到完全的宽恕，你站在上帝面前信心满满，这绝对值得。因此，你来寻求耶稣吧。你要继续坚持信耶稣，在他里面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慈爱的主和救主。那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庆祝圣餐，庆祝我们得救的事实。耶稣指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他的死和复活。十四章，耶稣拿着饼和杯，重新定义了逾越节的宴席。耶稣让一切都围绕着他，他是逾越节的羔羊。耶稣的身体在那一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，他的血是为了我们的宽恕而流出。那一会呢，我们要去拿这个饼和杯。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，如果耶稣是你的救主和王，那你就来领圣餐这个标志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或者还不确定耶稣是君王和救主，我们请你不要领圣餐。你可以利用其他人领圣餐的时间来思考，你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会赐你什么？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做出这个决定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和君王，也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君王，那你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。所以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去领圣餐，大家领到圣餐以后，等着我们一会一起来吃这个饼，喝这个杯。那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，一起到后面领圣餐。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更多的思考耶稣。